很感谢主，当我们一同聚集，特别在一同擘饼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弟兄姊妹一方面被神的爱抓住，一方面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爱来献给主。我真是感觉到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而且实在是很蒙福。我们晓得我们自从被主拣选，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开始走的一段路就与一般世人不同，因为我们不仅有一位救主，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更宝贵的是，他也是我们的主，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他供应我们，他保护我们，他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知道有一位牧养我们的主，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不仅仅得着了一位救主，我们更得着了一位主，他在我们的一生中，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想我们有一点点经历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只要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我们如果开始认识主以后，我们第一个摸到的乃是主的爱，因为神就是爱。在爱里面，你知道我们实在是蒙保守，在爱里面呢，主实在是吸引我们，而且我们也愿意能够来快跑跟随他。他不仅仅为我们死，让我们知道他的爱，而且这个爱呢也浇灌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有这样的爱来爱他，也让我们有这样的爱能够彼此相爱。慢慢的，我们不仅仅能够爱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爱不可爱的，我们不仅仅能够爱世人，我们也能够爱罪人，我们甚至可以爱仇敌。这都因为我们的神是有爱的神，他不仅有爱，他就是爱，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要引导我们一生。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是一条爱的道路。如果我们真正开始懂得爱他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就开始学习会爱他的命令。如果我们不爱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爱他的应许，因为他答应我们好多事情，但是我们开始有一点点懂得来爱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来爱他的命令，也愿意来顺服他的命令。这时候呢，就慢慢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让我们能够进入光明的国度。意思就是说呢，因为神不仅仅是爱，神也是光，让我们不再活在黑暗罪恶犯罪的光景里面，让我们慢慢呢能够在光中行，能够与主相交，在光中行，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眼中看为公义的事情。因为神不仅是爱，神也是光。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遵守他的命令呢，我们也活在灵里面，因为神就是灵。一个活在灵里面的人呢，他不活在肉体里面。你知道我们的天然都是属肉体的，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要发脾气就发脾气，我不喜欢就抱怨。但是一个活在灵里面的人呢，他是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的。因为当我们一信主以后呢，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引导我们，他要管束我们，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过越成熟。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断地住在主里面，你就发觉了我们开始学习主的爱。我们不但爱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我们也能够学习彼此相爱，甚至能够爱罪人爱敌仇敌。当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住在光里面，就脱离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在黑暗里面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不好的事情。 但在光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光中行。所以我们就学习脱离黑暗啊，那个权势，在光中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与他相交。当我们继续不断的与主住在主里面与主相交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脱离肉体的辖制啊，脱离己的自大，我们就开始学习顺从圣灵而行，谦卑柔和的跟随他往前行啊，受他的约束管制，受他的引导啊，来改变我们。当我们慢慢这样子与主同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我们的生命就开始长大。原来我们不仅有肉体的生命，好像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是个婴孩，慢慢慢慢我们就长大成人。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开始重生，因为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可这个生命可能刚开始很幼小，一个幼小的生命呢，都是自我做中心，什么都是要人家来听我的。但是慢慢属灵生命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懂得来服侍人，我们就开始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雅各书这本书是很特别的书，因为它是讲到一种生命经历的过程的一本书，它不仅仅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来参加一个宗教的活动，甚至我们可能来听讲，我们也来读经，我们也来祷告，但是我们的生命可能还非常的幼嫩。但是如果呢，我们愿意在光中，在爱中啊，在灵中，我们来学习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开始长大。这样子我们就开始过着一个能够服侍人的生活。我们刚刚所读的雅各书第七章啊，基本上它是分成两段。他讲到服侍的生命，一个人服侍人的生命，在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他是讲到一个服侍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他又用这七节来这九节来形容这个能够服侍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然后从第十节到十三节呢，就讲到这个借着生命来服侍的是怎样的一个服侍。所以整个第七章就讲到，当一个人生命成熟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能够来服侍人。当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服侍人可能人不但没有得到服侍，反而受到伤害。你记得当摩西40岁的时候，他已经学尽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知识学问的人。这个时候他就想要来服侍神了，他想要来拯救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就他出来一服侍就打死了一个人，第二次服侍呢就跟他吵架了。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有心要服侍神，就人不但不能够得到帮助，可能还受到伤害。但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呢，他服侍人的时候呢，人的确得到供应，而他自己呢也得到帮助。所以第七章虽然圣经上用一个人的身量来形容一个长大的生命，很多用的字我们不一定很熟悉，但它里面的意义却很深。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给我们的描述，我们来看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怎么样的一个服侍是生命的服侍。我们首先很简单的来看一下，我们大概的看一下。首先你看第七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他就讲到王女啊。如果你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他还是刚刚起来爱主，来追求主，所以他的生命才好像刚刚起步。但是到了第七章呢，你看他已经有像个王女一样，换句话他的生命呢像个王的生命，有王的荣耀跟尊贵，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人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到，那个生命是非常的尊贵，非常的荣耀。我们盼望有一天人看到我们也是这么尊贵这个人。 但是这个王的生命呢，跟世上的王的生命不一样。主耶稣曾经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世上的王跟那些大臣他们是有权柄的，但是他们的权柄是要来操纵人、管辖人的那个权柄。但是主耶稣做王的那个生命不一样，他我来的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来是要服侍人，而且服侍到一个地步呢，是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这是王的生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做王，为什么？我可以管别人啊，没有人管得了我，所以你看我很大。但是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这样，当他有了一个成熟的生命的时候，他是降卑的生命，他是柔和的生命，他愿意来服侍人，而且服侍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人舍命。现在这个女子呢就有这样的生命，所以人一看见他的时候呢，圣灵给他做见证说王女啊，所以他已经有显出这个生命来，而且他的生命呢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你如果看到第七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我想我们都知道棕树，在因为在加州很多的棕树啊，棕榈树。棕树的特点很奇怪的，就是说你在旷野也好，或者在干燥的地方也好，很多的树不容易生长，但是棕树可以生长，因为它的根很深啊。而且呢，一般的树长不高，而且长不直。但你看棕树哦，它长得又高又直，所以圣经上用棕树，你看那个树干哦，又高又直的树干呢，代表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样子。所以他说，你的身量，你属灵的身量呢，好像棕树。棕树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代表得胜。啊，当在旷野，在沙漠地。很少有植物能生存的时候了，它不但能生存，还生得那么高，所以它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所以棕树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棕树呢也是一个喜乐的生命。你知道，特别在一片荒凉的时候，感觉上好像环境非常艰难的时候呢，它仍然喜乐。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的生命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生量就好像棕树，满了得胜。满了喜乐，满了超越。所以圣经上盼望我们属灵的生命呢，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如果读到第七章的第十节，你看见他现在里面有一个发表，他好像里面有个见证，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属我的粮。”他也恋慕。如果你比较从雅各书一开头到现在你就发觉呢，这个良人分成三个阶段来发表他自己。第一个呢，他是在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二章第十六节他怎么讲呢？他那时候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这是第二章十六节，他刚刚开始的时候。等到你如果读到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第三节，他的话就改了。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到了第三阶段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七章第十节了。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你看这三个阶段就说出了他生命不同的地方，他生命一直在长进的时候。你看在第二章第十六节，他怎么讲？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他实在是爱主，但是呢，在他的心目中他还是排第一位。主很重要，但是主第二位。我们在生命慢慢过程里面，刚开始我们都是最重要的，我们也爱主，但主还是排第二。所以他说呢，良人是属我的，你看我还是第一个，我最重要，但我也属他，他也重要，但是他第二个。到了第六章就不一样了，第六章第三节呢，我属我的良人，你看现在我们的主排在第一了， 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我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是蛮重要，我第二位啊。但是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主是第一，而且是唯一的啊，他自己已经消失了啊。那在第二章第六章他讲的时候啊，不管他说我属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或者说我属我的良人啊，我的良人也属我，但后面都加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到第七章就没有了。那这句话是什么呢？他就说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啊，牧放群羊在原文就是他在那里牧羊。他就说到主的工作，啊，主在那边牧羊，而且是在百合花中牧羊，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百合花在圣经里面，你看主耶稣曾经做个比喻，对不对？像野地的百合花，也不劳力，也不纺织啊。意思就是说呢，野地的百合花不是人养的，没有人眷顾的，它的野地呢是神亲自在眷顾它的。所以百合花是说到了我们向着神的倚靠的心啊。那百合花呢，百合花也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它的清新，它的纯洁啊。所以主在这里做什么样的牧养的工作呢？他要牧养我们不断地来信靠神，也能够活出像百合花那种纯洁的生命。但是到了第七章，你看他就不提这句话了，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现在已经自己懂得了怎么来依靠了，而在这个依靠当中呢，他已经活出了那个纯洁啊，那个清新的生命，那种生活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七章，他的生命真的很成熟，而且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一切都属他，因着没有任何的保留，所以你看他也恋慕我。好，到了十一节你就看见不一样，他的服事就开始了。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你记得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从前讲的前面的时候都是主怎么，主说起来跟随我去，对不对？但到了现在你看他主动了，他说我的良人，我的主啊，来吧。这说出了什么呢？这就说出了他与主是这样的联合，他已经完全的放下了自己，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保留，他已经在主里面失去了自己，与主联合，而且已经明白主的心意。所以他现在的发表呢，他已经摸到了主的心，他知道主说要他起来，所以他现在主动了，他不等主讲，他已经能够讲了。他说：“我的良人，来吧。”所以这是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他说：“你我可以往田间去。”所以虽然是他发起的，但是他知道这是主的意思。但是呢，他不愿意单独，所以他仍然说：“你和我。”他并不是自己去做工的，他乃是你和我。主仍然在前面，他跟在主的后面，紧紧的跟随。所以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啊。什么是田间呢？如果你读整本的圣经，你会发觉呢，田间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某些地方是指着整个世界说的。换句话说，他现在他的心胸已经扩大了，在整个世界都是他服侍的地方，在任何地方能够为主得着人，他都愿意去。只要是为着主的荣耀，他愿意放下自己一切从人来的称赞，从人来的荣耀，只要是为着主，他都愿意去。所以任何地方只要满足神的心的，他都愿意跟着主去。所以他说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这里的村庄是复数的，换句话，当他往世界去的时候，往田间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去，意思就是说呢，他在地上乃是过着一个客旅的生涯，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是以祭坛以帐篷做他的记号。换句话说呢，他乃是过一个客旅的生活， 可是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心就像这个样子，他说你可以，你我可以往村庄去住宿，换句话说，就在他服侍的地方，就在他跟工作的地方，他不断的与主有交通。住宿就说出他与主的联合，与主的交通。所以整个第七章给我们看见，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一章，讲到一个服侍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而一个生命的服侍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侍。这是第十三、第七章这十三节里面给我们所看见的。当然这里面许许多多讲到的事实上都是一个蛮深的属灵的经历，我们不一定有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不一定是从头脑来领会这些事情，但如果我们用心用我们的灵来听，我相信圣灵会给我们做更深的解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成熟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来往前。好，在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他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所以呢，他形容这个爱主的这个人呢，他怎么形容呢？你会发觉很奇妙在前面形容他的时候都是从头开始讲的，从眼睛开始讲的，但是现在呢，他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的脚。为什么会看到他的脚呢？这个脚在原文有脚中的意思。你记得我们在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对，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你记得他那时候很渴慕主。你知道我们如果渴慕主的话，我们都有一个盼望，盼望能够从主那边直接得到喂养，直接得到启示，我们盼望跟他面对面。所以当他开始有这个渴慕了，他不知道怎么走，但主的话告诉他呢，如果你不知道，你只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历世历代那些爱主的人他们的属灵经历的发表就是那个脚踪。所以他从第一章开始就跟随这个脚踪，现在来到第七章了，他留下的是什么呢？人看到他什么呢？看到了他的脚踪。所以他现在他的一举一动在人的眼中呢，也留下了脚踪。换句话说，人从他的身上从他所说的，从他所做的，从他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所发表的呢，留下了脚踪，吸引人按着这个脚踪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让人因着他更爱主，让人因着他更愿意顺服主，让人因着他呢更愿意来亲近主。所以这个人你看，圣灵给他做的见证是他有了脚踪。我们在罗马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你看这些人，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报福音传喜讯，他们的脚踪留下何等佳美。所以你看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他不是 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他们就是往村庄去，往田间去，他们在那里报福音传喜讯，他们留下脚踪何等佳美。那这个脚踪在什么地方显为美好？是在鞋中，在鞋子里。那圣经上什么是鞋子呢？你如果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要怎么样？要以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平安的福音。他无论到哪里去，他带给人的是什么？是平安。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带到哪里去都制造纷争让人吵架，但是他呢，他带去的是什么呢？乃是一个罪人可以跟神和好，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天跟地能够连接， 罪人跟神能够和好，这是个平安的福音。它带给人的也是拆毁中间一切隔断的墙。以前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能够来往的，犹太人是觉得自己非常尊贵，他们是神的选，外邦人在他们眼中呢都像猪像狗一样的，那外邦人也看不起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到处被人家追杀，光是你看希特勒就杀了600万人。但是因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墙，所以带给人是和平。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生命成熟的人，你会发觉呢，他到哪里去都是让人与人能够和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和好，甚至呢连我们自己都能够跟自己和好。就很多时候我们讨厌自己，对，我们甚至呢因着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原谅自己，神都已经原谅我们了，因着我们不能原谅自己呢，仇敌常常控告我们，那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但是弟兄胜过他，还是用羔羊的血。所以这一个人呢，你看他的脚在鞋中何等美好，因为他所传的福音乃是个和平的福音。那为什么这个人他的步伐能够走得这么好，这么坚定，能够留下羊群的脚踪呢？跟有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就是如果他的腿没有力量，他的脚就走不直。所以这接下来就讲到你的大腿圆润，就说出了他能够坚定地走在主的道路上，不偏左右。你知道我们在为什么在属灵的路上走得歪歪流流的，就是因为我们大腿不圆润，就属灵的大腿不圆润，我们的路走得不直。但是这个人他走得直，走得好，留下了脚踪，因为他的大腿圆润。那为什么他走在主的路上走得这么好这么直呢？有一个原因的，不是他靠他自己，因为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因着是巧匠的手做成呢，所以他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好像珠宝，在神的眼中像个珠宝那么宝贝。那谁是巧匠的手？乃是我们神的手，乃是我们主那个有钉痕的手。我们晓得雅各就是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雕刻，对不对？雅克一出生的时候急急忙忙的，你知道他是一个双胞胎，但他等不及的，他哥哥出来的时候呢，他抓着他的脚跟一起出来的，很少双胞胎是这样子的，一定是先生下一个，然后过一阵才生下第二个。但是雅克不一样，他 出来的就是很匆忙，他哥哥出来他要抓着他脚一起出来，雅克出生是这样匆匆忙忙的。但是你看他到晚年的时候非常的安息，他是扶着杖头在那里敬拜神，他是经过这个巧匠的手做成的。雅各的名字就是抓，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呢，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就抓。他哥哥是一个长子，长子有长子的名分的，他骗他哥哥，把这个长子一碗红豆汤就骗回来了，骗到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他又需要长子的祝福，他又去骗他爸爸，又把他爸爸的长子的祝福给骗过来。到后来的神安排了他的舅舅拉班很厉害的，但是拉班也比不过他，他把拉班的牛羊全部骗到自己身上。所以雅各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呢，有一天他来到了埃及法老的面前，那是埃及是整个世界最繁荣的国都，而法老是最有权柄的人面前。现在呢，他儿子约瑟把他引到了法老的面前。这时候按照人来看，按照他从前的个性，那好好的在法老面前骗一堆东西过来，但是没有。他一进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按着法老的头为他祝福，讲了一些话以后，走之前又给他祝福。圣经上怎么讲？从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雅各的生命到了一个程度，埃及的法老还要接受他来祝福。他没有从法老身上得什么骗什么，他反而把祝福给了他。 这是雅各。那雅各的转泪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披露一乐，我们知道他说跟天使在摔跤，就是跟神在摔跤，因为他一生都在跟人家摔跤，他都得胜，连神都比不过他，到最后呢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对不对？因为你摔跤的时候最大的力量支撑点就是在这个脚大腿窝的地方，结果呢就把他的腿一摸以后呢他就瘸了，瘸了以后他知道他不能再摔跤，结果他怎么办？抱住那个天使的大腿，对不对？不让他走，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离开。这时候神怎么说呢？神的话怎么说？神说你与人与神摔跤都得胜，所以从此以后我要给你改名字，改成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君王，与神一同作王。如果你懂得那一句话的意思，你会发觉很奇妙，他与人摔跤真的得胜，但是与神摔跤照理讲他失败了，因为他的大腿被摸了嘛，他没有力气了，但是就在他失败的时候呢，神说你得胜，你与神摔跤都得胜。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刚硬我们得胜了，事实上我们是失败了。什么时候我们在主的手中失败了，其实主看我们就得胜，因为当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以为得胜却是失败的，当我们在主的手中我们觉得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主说你得胜。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有了那个三层天的异象之后，有一个刺在他身上，那这个刺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他三次祷告主说求他把那个刺拿掉，但是主的话是怎么样呢？我的能力乃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巧匠的手做成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被神的手对付过的话呢，我们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是很刚强的，我们觉得我们很强，但事实上呢我们却是软弱的。但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被主折断了，大腿窝被摸到了，我们这个人就软下来了。那软下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你不能不靠主了，你只能抱着主的腿，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离去，这个时候呢你反而是得胜。所以你就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脚在鞋中何等美好，为什么他在这属灵的路上能够留下脚踪呢？乃是他是受过对付的人，他的腿是经过巧匠的手做成的，所以现在神的眼中呢他刚强。好，接下来你看他形容，他是从下面形容上来的，先是看到脚，然后看到腿，然后看见什么呢？肚脐。那什么是肚脐？你知道一个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怎么得营养？就借着肚脐，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看见呢，他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他被主对付过了。所以就好像雅各呢抱住主的大腿不放，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离去。所以一个真正被主对付过柔软的人呢，他知道他没有路可以走，他只有不断的依靠主啊。这个依靠呢就好像肚脐一样，就从主那里得到能力。所以我什么时候软弱呢？我因着依靠主，就好像这个肚脐啊，我就刚强起来。所以你看见他怎么形容他？他说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这个圆杯呢是一个大酒杯啊，两边都有把子的那种大酒杯，所以不是一个小酒杯哦，是一个大的酒杯，换句话非常的丰满，里面呢不缺什么调和的酒。在圣经上常常用圣灵来形容，用酒来形容代表圣灵。所以你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现在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还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大酒杯满满的装满了圣灵，就被圣灵充满了。他怎么来的呢？是不断依靠出来的。 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看见原来他能够留下脚踪，那是因为他经过对付啊，他能够不断的依靠主，被主倒空之后，那是圣灵的充满。但不仅如此，他不仅讲到他的肚子，他也讲到他什么，他的腰啊，腰在原文就是肚腹啊，他的腰呢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很少有人这样形容人的腰啊，腰像一堆麦子，所以不是一粒麦子，是一堆的麦子。这说的什么呢？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什么许多的子粒来，一堆麦子，看到没有？所以它是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人被主制作过以后呢，曾经带到死地过，但是呢，他经过死而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呢，那是一堆麦子，然后周围有百合花。换句话说，他这一切都是不断依靠主而来的，不断的依靠主，让主在他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来制作他，来倒空他，啊，把他带到死地，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这个人呢，实在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彰显出来的乃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的生命，一个生命成熟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何等的宝贵。好，到了接下来就看到什么了？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两乳就说出了一个，当一个做妈妈的生命成熟的时候呢，她能够供应人啊，喂养人。她怎么供应怎么喂养呢？乃是借着信心跟爱心。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呢，她能够供养人啊，她不是用知识来供养人啊，知识才能叫人自高自大，她是用生命。这个生命呢，乃是一个爱的生命，乃是一个信心的生命。但是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跟前面所读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如果你读第四章第六节啊，他那边特别提到，也是提到良乳，但是他特别有提到，他说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但在这里他就不再提百合花中吃草，所以他这边有点不一样，他生命成熟的是不一样。那我们知道，当然在百合花中吃草，换句话他是依靠主啊，然后他得供养。但这里为什么不提他呢？这里就提到，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他现在在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上他都能知足。以前当他在处在卑贱中，处在缺乏的时候，他觉得他非常需要主，但他现在生命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呢，主已经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能知足，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他知道他或饥饿或饱足，或有余或缺乏，他凡事都得了秘诀。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呢，不管是好的不管是不好的，顺利的不顺利的，他都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满足，而且呢可以用信心跟爱心来服侍那些需要的人。好，接下来就讲到他的景象。所以你看他的景象像象牙台，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景子呢是代表他顺服的态度。因为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顺服神，我们是硬着景象，对不对？但现在呢，他不断的顺服主，现在呢他的景象像象牙。我们知道象牙都非常宝贵的，象牙是你要出代价才得着的，而且它不仅像象牙，还像象牙的台， 就说出了他非常的稳固。现在他这个人因着不断的向主顺服，里面已经经过主的对付以后，里面愿意为主有那个受苦的心智，所以在主的眼中非常的宝贵，而且非常的稳固。但是不仅如此，他这边提到了他不仅他的景象，也提到他的眼目。以前前面提到的眼目都跟鸽子眼发生关系，鸽子眼就说到了鸽子的那个眼睛是单一的，只有一个目标。那我们的眼睛常常是双焦距，你知道照相机一照相的时候双焦距的话，出来照片就模糊了，所以我们看不清楚。但是如果焦距对准的时候，你看照片好清楚。所以圣经上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们是又爱主又爱马门，又爱主又有其他的主，所以呢我们常常对主很模糊。所以在前面提到他的眼睛的时候都是像鸽子眼，所以他能够见主，能够看见主的旨意，明白主的心。但到这里呢他就更提升了一点了，他说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西斯本是一个地方啊，在河东的地方啊，以前是仇敌啊，亚摩利王他们的那个他的京城就西斯本。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水池啊，那个地方就是巴特拉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水池啊。我们知道水池它是很宽，但是它不深的，它不像井那么深啊，也不像泉水是活动，它是一个安静的水池。所以现在他的眼目呢就像这么宝贝这么有名的一个水池。那水池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它安静它浅，所以它能够反照天的景色。换句话说，他现在不仅仅看见主，而且呢他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渐渐就变成主的形象，变成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换句话说呢，人在他的眼中因着他是这样的单纯的看着主，慢慢他这个人的生命就开始变成主的样子，越来越像主。所以从他的眼目里就可以看见呢，他越来越像主，有主的生命。在这里也提到他的鼻子，鼻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就好像你知道前面有个门把我们挡住了，所以你看不到隔壁是什么，但是隔壁如果烧什么东西我们鼻子闻得出来，对不对？所以鼻子是说出我们属灵的嗅觉，我们能够属灵分辨的能力。他说他现在他的鼻子呢就好像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这么高，或者他有他的属灵的辨别力非常的敏锐，是朝着什么地方呢？朝着大马色。你知道在你如果读旧约的历史，大马色常常是指着亚兰叙利亚这一个，常常是以色列的仇敌。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属灵分辨的能力，能够认识分辨仇敌一切的轨迹，所以他不但能够向主，他也有增长的能力。所以接下来你马上就看见了提到了什么呢？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所以马上提到了加密山。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就知道加密山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利亚曾经跟450个拜巴利的先知决斗的地方。那时候在以利亚的心里面，整个以色列国神的选民呢全部去拜偶像，在他的感觉里面整个以色列国只剩下他一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相当的荒凉。整个国家呢你看450个巴黎的先知，40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所以呢以利亚就召聚以色列的百姓跟所有的这些拜巴黎的先知都来到了加密山，就来到这个加密山，然后他对以色列发出一个挑战，他如果耶和华是神， 就该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去拜巴利。你们心持恶意要到什么时候？百姓很刚硬的，一句话都不回答。要看他好戏，你看他一个人对这么多的巴利先知，就预备两只牛犊，我们都记得对不对？然后呢，就叫巴利的先知，他们就把牛犊劈了，就叫巴利的先知呢去拜巴利。你们的神如果是真的，叫他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烧死。为什么要降下火来烧死这个神？代表说神悦纳了。哇，结果这些巴利啊，从早到下午一直在那边，又在那祷告，又在那边呼喊，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以利亚就讥笑他们嘛，再大声一点，他可能在睡觉，把他吵醒。但是没有办法，他们甚至拿刀来砍自己。你知道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们就喜欢用这样子，好像表示自己的虔诚，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这时候到了快要献晚祭的时候，已经傍晚了，以利亚就准备了这个祭物，四围挖上沟，摆了十二块石头，代表十二个支派，浇水，浇满了水，再浇再浇。你知道，本来你最好不要浇水，因为浇水反而不容易烧着，对不对？巴不得干一点，但是没有，他说再浇水。然后这时候他祷告神，神果然降下水，火来烧灭了。哇，这时候整个百姓就喊起来了，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是什么故事？这是加密山的故事。所以现在你看，他现在有属灵的那种辨别力之后呢，他对仇敌，他的头就好像加密山。所以加密山是讲到什么？讲到因着以利亚一个人为神站住，所以神得荣耀，神得称赞的地方。现在这个人呢，他的头像加密山，就因着他一个人在主面前的得胜，仇敌黑暗的权势都要崩溃。所以你看这个，所以属灵生命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真是不得了。那他说，你的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的，这原文是紫色，紫色就是君尊的颜色，君王的颜色。头发是讲到我们奉献的能力，你看他奉献的能力是这么的尊贵，完全不为自己保留。所以王的心怎么样呢？因着下垂的发柳都系住了，换句话，他完全没有为自己保留，完全为主摆上，结果呢，连主的心都受他的影响。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是被主对付到这样的地步，毫不为自己保留的时候啊，把一切都这样献给主，与主真正的联合的时候，他能够支配主的心，意思就是说连主都要听他的。这就是为什么主所说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为你们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为你们释放。所以你可以看见王的心因他下垂的发柳都被吸住，都受他影响。所以他的生命是到了如此的一个地步呢，主怎么说呢？你看第六节，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所以他的生命是这么的美好，主深深的爱他，受他吸引。然后主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所以你看他的属灵的身量已经长大成熟了，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所讲到，他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这个时候你看见他说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换句话，主知道他的生命充满了信心跟爱心，满了得胜喜乐超越的生命在他身上得以发表。然后主说怎么说呢？第说，我说，就主说，我要上这树棕树抓住枝子， 换句话说，主是这么的喜悦他啊，主要使用他，使用他那个丰满的生命来成全主自己的旨意，来见证主的大爱，叫人被吸引啊，叫人能够蒙福，借着他能够得福。所以主怎么说呢？他说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换句话说，主希望他的生命继续的能够丰满长大。然后他说你的鼻子的香气味香如苹果。在第二章讲到他在葡萄树下吃他的果子，但是现在呢，因着不断的吸收，不断的与主联合，不断的享受主呢，现在呢，人在他的身上也发觉主的味道。然后主怎么称赞他？你的口，就你的口味如上好的酒。从前我们知道这个良人称赞主的爱情比酒更美啊，所以众人要称赞他。现在主称赞他呢，你的口味如同上好的酒。所以他跟主是联合到这个地步啊，人在他身上真的摸到，真的尝到主。但就在主正称赞他的时候呢，因为他跟主是这么联合，他马上就接下来一句话，所以这女子就说了：“你看，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换句话说，在这里他一切属灵生命到达这么丰盛，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不是为了人的称赞。完全是为了主，因为他知道主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都要慢慢的长大啊，所以为了主的喜悦，我们都应该不断的来亲近主，让主在我们身上啊更有权柄，更能够彰显他的宝贝。他说，所以他一切都是为了主，但当主享受了以后呢，他说也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所以现在不仅是为了主，主满足了也流入睡觉人的嘴中。什么是睡觉的人呢？就是向着子主，向着自己死，向着世界死，向着罪恶死，向主活啊，能够在任何的境况下因为依靠主能够得到安息的人，这些人呢也能够从他得到帮助，所以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你就看见这是一个服侍主的生命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他现在能够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玷污啊，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呢，他的确看见主实在是喜悦他啊，也玷污他。所以现在他能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所以他现在知道主的心意，他愿意主一起来啊，一起往整个世界去，整个世界都是主的工厂，也是他的工厂啊。只要哪里主能够得到满足，主能够得到享受，主能够有所收获啊，他不顾自己的得失，他都愿意去。而且呢，他可以过着客旅的生活，地上不再是他的家啊，天乃是他的家。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在这样子的服侍里面，他与主有更深的交通。所以他说，十二节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早晨就说出了他这个人是一个在属灵生命上一个非常殷勤的人啊，他愿意把自己啊完全的心意都摆在主的面前啊，他愿意为主而活，他愿意为主能够摆上一切。他说早晨我们就起来吧，往葡萄园去。这里的葡萄园是一个多数的葡萄园啊，前面第一章有提到单数的葡萄园是他自己的葡萄园啊，现在呢他是往众葡萄园去，换句话说，只要是主的工厂都是他的工厂啊，他不计较任何自己个人的得失，只要主能够享受的地方他都愿意摆上心里啊，去怎么样呢？去看一看葡萄发芽没有啊，开花没有，石榴 放的也没有，啊，意思说他是关心各地方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些只是发芽开花才刚刚开始，哦，有些呢已经放蕾了，哦，所以他所关心的乃是各种在主里面神儿女的生命的成长的关心，就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所讲的，啊，他愿意把个人在基督里啊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然后就在那里他说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在哪里呢？就在他的工作里。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就慢慢失去对主的爱，我们被工作所满足，被工作所抓住，就好像以弗所的教会，啊，他们实在是向着主忍耐，啊，有服侍，有各样的向着主的工作的表现，但是呢，主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把起初的爱，那上好的爱给遗弃了。但是在这里你看见呢，他可以在工作里面呢来爱主，他在工作里面呢没有被工作绑住，他在工作里面呢仍然能够把他的爱情，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借着工作呢把他的爱整个倾倒在主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主是配得的，工作是次要的，工作不能挡在他跟主的面前，他乃是来到主的面前把这个爱给主，借着这样的爱呢他能够带下服侍，所以他说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这是很宝贵的。蜂茄放香，哦，在圣经上蜂茄是代表一个爱情的植物，他因为为主所做的事情一切工作都是满了爱，所以就流入了那个爱的香气，所以这是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在我们的门内一直在我们一同进出的任何场合，在各样一切主安排的环境底下，他们都能够为主结各样的果子，所以有新陈佳美的果子。他说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换句话说这一切他都是为了主，没有为自己保留。所以这一个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这个服侍呢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一个生命的服侍。所以盼望主恩待我们，在我们在经过的过程里面，我们能不断的被主带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服侍的生命里面，而且借着这样的生命我们能够带给人更多主自己，有更美的服侍能够彰显在弟兄姊妹当中，因为我们彼此勉励，因为主既然把这样的话摆在我们当中，我想他的话绝不突然反悔的，他一定要做到他自己满足为止，愿神恩待我们能够在我们当中兴起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服侍。好了，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你对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主，你愿意我们能够跟随你，快跑跟随你，而且忠心的跟随你，跟随你一直到底。主，让我们越过主，越脱离自己，越过越被你倒空，主，越过越觉得我自己衰微，主，但是你在我里面越过越增长，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愿你复活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愿你巧匠的手来制作我们，好让我们被你带到一个地步，主，能够被你充满，能够彰显你有王的尊贵跟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好把一切爱戴一切尊贵一切荣耀都能够归给你，也让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能够彼此服侍，彼此造就，然后一同活在你的面前。就愿你恩待我们，既然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就做成你的功，好让我们能够借着生命 来服侍你，来荣耀你。主，谢谢你今天早上恩待我们，我们愿意真的把一切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